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今天是2018年2月12日，是吗？那今天是星期一，是我们的时事三人谈栏目。我是小袁。那么今天呢，我们有一个特别节目，所以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4位，所以这是我们时事三人谈破天荒的第一次的时事5人谈啊。那么，首先呢，欢迎我们的4位嘉宾，各位按次序自我介绍一下好吗？
大家好，我是 Tom， 很高兴在电台和大家又相见。以前在这里为大家播过音，希望大家还记得。
大家好，我叫 Gavin， 很荣幸在这里跟大家交流。
大家好，我叫邱侃，很高兴跟大家一起交流。
大家好，我叫张烨，很高兴跟大家一起交流。
啊，那今天呢，首先呢，我就不问是哪阵风把大家吹来了，因为这不是普通的风啊。那么，最近应该是有一股这个难听一点、严重一点是反华势力，
妖风，妖风，
妖风啊！那个，因为就是无风不起浪，因为那个我们发现在，保守一带有一个学区叫做North Shore， 对吧？
对，
那个学区它。最近呢，他想做一个大的动作，就是要把那个，学区里天才班，他要按种族来，给配额。那么这就是可以说是几年前，加州一个臭名昭著的这个那个 AA 的那个，就是上学配额的，好像
SCA5 对吧
？SCA5 啊，就死灰复燃的样子，要跑到华州来。那么这是很不好的一个那个征兆，所以呢，我们华人呢是群起群情激愤，很多那个家长朋友那么都是团结起来，很想为这股妖风做些什么。那么各位，你们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具体的情况究竟是怎么回事？
首先我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在上个星期五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在微信圈里把我拉进一个群，我对这都发生了什么，那个时候我也是一无所知。然后呢，大家说现在有一个法案叫做 HB 2927所以我就到那个州政府的网站上去看了这个法案，尤其是那个 digest， 就是写的简直是高大上，简直是我都觉得这个法案是好事情啊，应该支持啊。但是后来就是有人说就是我们应该去看一看，就是相关的，比如说 PTSA 呀，那个还有就是后面是比如谁来推动这个？这个当然是就是在这个群里面有很多家长付出了很多的劳动，来相当于是这个人肉搜索，然后最终我们发现这个背后呢是 Donna Ford， 他是一个用中文来讲，他是一个这个叫做社会活动家。我们觉得他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 researcher， 因为他的毕生的研究都是在追求所谓的社会公平。比如说他的这个我们做了那个 Google search， 然后发现他的那个 paper 也不是那么多，里面讲的主要就是黑人怎么这个underachieved 是由于社会不公平。然后呢，他在很多的这个 conference 再去做 talk， 在那个YouTube 上面有一个25分钟的他的那个访谈，他讲他和他的追随者要改变全美16000个学区的这个黑人这个 under represented 这个问题，他在这个政治诉求下面呢。 它有很多这个相当于是行动方案，比如说他说那个个别族裔考试成绩不好是由于我们的考试系统不对，而不是这些人做的不好，所以我们要改变天才班的考试系统。另外一个例子呢，比如他说这个老师需要改变 mindset。如此以往呢，教师在筛选学生时呢会有很大的压力，这个公平性怎么保证呢？所以我们做了这些这个后面的这些啊、看了这很多材料以后呢，我们再回过头来再去看二九二七法案，我才恍然大悟，就是啊、哦、原来这个二九二七法案刚开始那些我都读不懂，就是这个什么意思啊，他为什么要改这个考试啊、为什么要对教师要做专门的培训，要 change mindset， 原来啊都是从那个东纳的他这个在实现他的这个行动计划啊、所以我们呢然后还有家长发现了，就是在那个华盛顿 PTSA， 他们有一个2018年的那个 priority， 里面他就白纸黑字的写的，天才班的这个学生的比例要和整个学区的学生比例是要完全要一致的，这个二九二七法案呢，它是现在还是在 review 的阶段，还没有进行表决。但是呢 ，North Shore 是作为第一个试点来试行这个政策。而这个法案如果通过以后呢，它会适用到整个华盛顿州。我们在网上找到了这段录音，下面我们来听一下。
In North Shore School District.Our highly capable program must mirror the demographics of our entire school district. And at this point in time, our demographics do not mirror our general population. So change is necessary and urgent for all students in North Shore School District.
好，那个我来翻译一下，他说的是我们学区天才班的比例一定要，它一个关键字叫做 mirror， 大家知道 mirror 是镜像的意思，也镜像的意思就是相当于你在照镜子，你和你这个你自己和镜子里面的像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他说我们学区的这个天才班的学生比例一定要和整个学区的这个种族比例要一模一样，而现在我们天才班的学生的这个种族比例和整个学区的学生的种族比例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紧急而且重要的事情，对于所有的学生而言。
怎么样，各位有什么补充？
我想补充一点，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法案，就是说有几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说，他追求的并不是简单的机会均等，他更追求的是一种结果均等，也就是说，他忽略了大家所看不到的亚裔的这方面的努力，他们只是仅仅的看到 OK， 可能亚洲学生，比方说 Bellevue 是吧，有30%多的人口比例，但是在天才班更有70%多的学生是吧，他们可能就觉得这样子没有代表性，不公平，但是他就没有看到在这背后亚洲学生付出了多大的努力。我想说的就是说，如果这个社会只是仅仅追求简单化的追求结果，均衡的话，平均的话，而不是追求这种机会平均的话，这个社会是走下坡路的。
但是我觉得，比如说，西雅图，亚裔只有3%，但是天才班6%的话，这种比例可能还是一致的，对吧？就是可能亚裔家庭比较注重教育，所以呢。有更多的亚裔，就是跟比那个当地那个亚裔人口比例更大的比例的学生会进入天才班，所以这个还是一致的，我觉得。
对，但是根据刚才我们播放的录音，它就不是镜像了，就3%到6%就已经不是镜像了
，
它都要管制，
而且我们还是要看到，就像那个张烨说的，我们要看到背后的 motivation， 就是说如果你仅仅简单的看那个2929法案是吧，2927法案，他们只是说 OK， 我们把那个 标准化的考试从98%的标准降到85%，是吧？但是他还提供了第二轮的那个一个非客观的，就是主观的一个筛选的过程，就说这里面有很多的活动性在那边，就有很多可能是黑箱操作的不明朗的地方在那里。
对，我们其实想一想，有人可能会觉得我们亚裔的孩子已经占了太多名额，为什么不让出来一些？我得说这样的想法很高大上，我对你很尊重。那我们反过来想一想， NBA 几乎是黑人球员，我们为什么不让他们让一些名额给亚裔呢？对吧？全美国有
全美国黑人占多少？
全美国黑人16%-18%，
NBA 也是16%
就可以了。那么我们应该有40%的白人，40%的拉丁裔，
百分之十的亚裔。
那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嗯，
我们大家都知道 NBA 里面黑人球员的水平是相当高的，对吧？乔丹呐、张伯伦嘛，从几十年前到现在 ，NBA 之所以能吸引这么多观众，就是因为他水平非常高。如果把这些 NBA 的球员只保留10%几的黑人球员，换成30%的黑人，30%的黑人，40%的这个白人，10%几的亚裔，那这个球赛还怎么看？那么教育其实也是一个类比，教育既然是天才班，我们就应该选择最优秀的学生，而不管他是什么族裔，只要你成绩好，你就能上去。就像我们在中国的高考，虽然我们大家都觉得高考很不公平，就看分数，但是相对而言，我们也同时承认高考已经是现行制度下最公平一种方案。我们都有知道很多，比如说鲤鱼跳龙门，你在很穷的家庭，但是因为你的高考成绩很好，你进了名校，未来能够进入仕途或者是进大企业，能够展现你自己的能力。如果没有高考而采用一些莫须有的主观的评分，你想想农村的孩子他怎么可能有机会来上来？
现在美国基本上没有高考，他就要看平时的 GPA， 所以
对
还有什么做 volunteer 啊机会啊什么，当然你有天才班这个成绩，可能 AP 啊什么东西都有用，对吧？
对，但是这一点也就是说明，就是说你如果是用主观的分数来评定，那么这个主观的分数就像刚才 Gavin 说的，黑箱操作的程度非常大。更可怕的是，如果他们一旦要把族裔的百分比进行 mirror 的话，而是不管你的好坏，只是按比例来分配，那么我想这至少已经违反了美国的宪法第一修正案，对吧？就是你不能够因为他的性别、族裔或者是宗教信仰而对他有这种歧视性。
第一修正案是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包括这个。
现在很相关的一个就是现在不是在韩国正在办这个冬奥会嘛？我觉得如果你把这个什么东西按照种族来分的话，那么奥运会也不需要比了，我们直接按照这个运动员的人数直接发奖牌就完了。在群里面还有一个家长，我觉得他讲的这个笑话也特别好。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法案，就是表面都说的特别好，因为你想这个起草法案的人，他当然会把这个写的滴水不漏，他最后的目的是要达到这个种族限额。那么如果你怎么种族他当然他就是提出来要培训老师啊，要改变那个这个考试系统啊，这些都很花钱的。我们实际上可以propose 一个，就是建议一个非常便宜的方案，你就可以达到种族限额。怎么做呢？你只要把这个考生的姓名全部隐藏，然后呢你用计算机随机的生成他的考试分数，然后你再把那个top 比如说前15%的人，5%-10%的人拿出来，那么他的这个选出来的一些学生的比例，他一定是符合他的这个这个种族比例的，对不对？这个数学都是可以证明的。
对，这个从另外一方面也说明了，就是说如果按照族裔去进行分配是一件多么可笑的事情。
我们先听一下广告之后回来。
你知道西雅图有可能会经历大地震吗？灾难发生后，人们是否能够自己凭借自己的力量生存一到两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样做，才能让自己更好地去准备应对突发而来的灾难呢？在家里存好应急货物，比如水和食物，因为地震发生之后，超市和交通系统可能会瘫痪。和自己的家人做好计划，比如如果你们走散了，会去哪里汇合，以及如何联系对方。帮助您的邻居，灾难过后以身边的人齐心合力团结起来尤为重要。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 seattle.gov/beprepared。
糟糕，我忘了带钱包了，你能帮我买杯咖啡吗？
当然。嘿，你听说了吗？在2018年会加薪。哎，
这是真的吗？
是的，从1月1日起，最低工资在华盛顿州将上升到11.5美元一小时。你可以致电866-219-7321了解更多详情。
好，那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哎，下一次要我买咖啡了。
好，那欢迎回到我们的时事三人谈。今天我们是一期特别的时事五人谈。我们请到了四位嘉宾，他们分别是 Tom、Gavin、那个张烨，还有
秋坎
啊。那么我们的话题是反天才般种族配额。那个 Tom， 你有什么要补充？
好，刚才我们已经谈到很多，我现在想跟大家说一下显而易见的一个事情，就是这件事情对我们亚裔，特别是华人家长有些什么样的危害。实际上我们大家都知道，天才班里头，至少在 Bellevue 学区东区，天才班里面最多的就是中国人和印度人。那么其实这个事情我跟印度的朋友也沟通过，他们知道这些事情，他们也很反对。为什么呢？我们都知道，你勤奋，你付出了努力，你应该获得相应的回报。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考大学虽然理论上没有 AA 的名额分配，但是它的暗箱操作一直是存在的。这些年最著名的一个案例，就是一个白人学生告哈佛大学，说他很优秀，但是他没进哈佛，比他差很多的学生进了哈佛。这个事情最后一直打了高院，最后只是因为一个大法官去世，导致高院4-4打平，维持了原判。如果那个大法官没有去世，实际上很有可能会以一个著名的案例推翻哈佛以及很多藤校名校这么多年来暗箱操作控制亚裔学生。因为实际上这些年来在美国的亚裔学生增长非常快，但是在美国的藤校，特别这些藤校名校的亚裔学生增长比例增长得非常缓慢，至少跟这个趋势是不平等的。那么如果这一类的 AA 到了天才班，大家可想而知，我们的孩子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你要比别人多很多分，你才可能进天才班。以前我们可能要99%才能进，好，现在这个孩子因为他的族裔代表性不够，他可能85分就能进天才班。你的孩子99分都不一定能进，也许最后需要抓阄，或者用一些黑箱操作的所谓你不具备创造性，你不具备一些其他的能力，来把你的孩子给刷掉。那么
是我有一个打岔的，就是好像国内高考也是。北京那个上清华容易，这个好像就是典型的。
对，其实大家都很重要，就说我们其实
但是我们其实在美国是不希望这种事情在美国发生，对吧？
对，因为我们毕竟追求的是一个公平。
嗯，
这个公平我们大家心里都很明白，就是说要对一些比如说低收入人群，对一些比较少数族裔，比如说黑人呐、或者是 Latino 进行一些适当的照顾，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能够理解的，因为这是各个族裔共同提高。但是如果你硬性按照比例来分配，这个实际上对他们是也是一种伤害。比如说著名的黑人这个医生，也是总统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之一 Ben Carson， 他就说过，他自己作为黑人，他深深的了解到，如果把一个优秀的黑人青年揠苗助长，推到他不应该去的名校，最后他都没能毕业，最后是把他毁掉。
他为什么做过黑人？他是黑人吗？
他是黑人 ，Ben Carson 是个黑人，他是著名的脑外科医生，而且是共和党坚定的共和党支持者，川普的支持者，而且也是 这个总统候选人之一，当然最后很早就被刷下来了。
他现在当了什么房屋什么部长？
对，他现在是这个 HUD 的部长，也就是我们国内所谓住建部的部长。
嗯，
那么你知道他的作为他自己作为黑人，他看到了很多优秀的黑人青年因为揠苗助长被毁掉，他其实是很心疼的。那么在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也是有类似的。
嗯嗯，我们很想知道，就是别的州如果他是这种实行这个配额的，不管是入学啊，学校里面，不管是高校还是中学，不管是他选课也好，天才班也好，或者 AP 课也好，实行了这种种族配额的话，有没有特别负面的效果？然后我们当然相信我们，是不希望发生在华州我们自己的孩子身上的，对吧？
嗯，就我们之前已经提到那个 Donald Ford 在15,000多个学区推行他的那套理论，是吧？
16,000个
啊，16,000个学区推广这个理论，然后呢，其实是有不少的那个跟随者的。那比方说，最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去年在那个 Virginia 就有一个高中叫做 John Harley High School，OK，然后呢，他们就提出了一种非常骇人惊闻的一个观点，就是说，高中选 AP 课程要按人口比例来划分，白人40%，那个西班牙裔、西裔35%，黑人12%，然后剩下10%给其他的族裔。这是意味着什么呢？就是说亚洲人最多最多也就是10%。大家都应该知道，就是说 AP 课程对那个高中学生申请大学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途径，是吧？因为这意味着你大学比较 ready， 是吧？那么你更有机会去到好的学校。但是在这样的制度下面，这种一刀切的划分的情况下面，哪怕你亚洲学生非常好学，学有余力，他想修那个 AP 课程，他也做不到，是吧？那么就意味着他的竞争力无形中就削弱了，是不是？就是哪怕就在没有这种限制的情况下，亚洲学生修了很多 AP 课，都会遇到不公平的对待，是吧？都上好的学校都很困难。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不是更加困难吗？
我们的在中国长大的，有一张照片深入人心，就是一个大眼睛的女孩，她的标题叫"我要上学"。那个国内有失学儿童是由于贫困，但是在美国，华人孩子失学是因为我们太优秀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可悲的，我觉得美国在我心目中是这个是一个自由的国家，是一个大家都就是一个公平的国家，一个均等的国家，这件事情的发生让我感觉非常非常的苦恼。我们下面再来听一下就是North Shore 学区他们在家长会的那段讲话。他这个视频在后面我们会通过这个微信公众号公布，大家可以自己去看。这个视频的那个一开始就第一页，他就是给家长会来传达HB 2927这个法案，他的那个presentation， 他的那个第一页上面就是 by state law， 所以他这个这个讲座呢，就是来解释正在现在还没有通过的正在 review 的这个 state law， 他的那个目的。那么现在我们再来听一下这段视频。
District, our highly capable program must mirror the demographics of our entire school district.And at this point in time, our demographics do not mirror our general population. So change is necessary and urgent for all students in North Shore.
对，
就我们刚才提到的是一个反面的例子，然后呢，我们也有看到在全国范围内有很多比较正面的例子，就比方说我们比较熟悉的加州那个 SCA 5这个 case 是吧？那么其实只要亚裔努力，是吧？就是在这种民主社会下，我们还是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内做出对那个法案做出一定的影响， 以及改变的。然后比较近的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在麻省最近的一个法案叫做 H3361 是吧，一个亚裔细分的那个案例。然后麻省的那个亚裔同胞们是吧，经过了11个月的艰苦卓越的奋战是吧，又联系议员啊，又游行啊什么的，然后结果他们最终还是得到了一个阶段性的胜利是吧，就是议会决定把这个法案给暂时给取消了。
不是，他是先通过，然后华人还有亚裔就是起来反对吗？还是一开始人家知道有可能会有这个投票大家在反对？
是在 hearing 阶段，也就是他还没有投票、
哦、
然后不光是华不光是那个麻省，就是附近康涅狄克啊等等，就是好多州，还有甚至比如说加州的都去捐款，都跑过去支援、
嗯、
当时在听证会那天，当然他安排了这个支持方和反对方，这个华人这边这个反对方是去了1000多人，然后从早上一直讲到那个这个晚上6-7点，然后这个这个反这咱们这家华人还在不断的上台，所以我觉得这个最后结果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这个我们是胜利了。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面对的这个情况呢，我们要学习这个麻省的经验。
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面，议员面对这么多选民的反对的声音，他们是必须要考虑到的。
对，刚刚您的那个录音里面他说 by state law， 所以呢现在有个州里面有个法案可能是即将通过，那么能不能即使这个是更大范围的，如果州里面这个法案通过的话，那每个城市都可以说我 by state law 我都要这么实施了，那么这个更大层面的这个法律在参议院，华州参议院正在那个投票的这么一个法案，你们能不能介绍一下它有究竟有什么样的后果？
是的，小严你说的对，这个现在这个 North Shore School District 只不过是一个试点学区，它只是为了这个法案的通过呢做一个试点。它这个法案现在我们刚刚讨论这个法案是众议院的2927法案，那在这个同时呢还有一个我们今天才发现还有参议院还有另外一个法案叫参议院6406法案，它实际上是跟这个是一起工作的。6404呢是基本上就是把那个种族配额发展到各个领域，就是推广到比如说像教育、就业，还有包括跟政府的签合同，比如说小企业签合同，就政府会照顾就按照种族配额来照顾这些，就是给出政府的这些合同。所以这个影响是就是说非常深远。那像
6406这个法案呢，它是包括这个所有的公立学校它不像就是刚才咱们前面说的那个天才班的那个，有些朋友说哎呀反正我孩子也上私校这个天才班也没关系，但是这个我们现在说的这个第二个法案这个影响更大，就是很有可能你孩子将来上了一个私校，但是等你上华盛顿大学的时候还是要按照种族配额，那个时候华大就不是我们一般现在说的就是保底，就是现在很好考，我上不了藤校我可以去华大。
对对，所以刚才回到这个众议院的2927呢，它在一个 North Shore 试点，那一旦它通过成了法律以后，马上势必就要推广到华盛顿州的每一个学区，包括我们这个东区的西雅图地区的这些很好的学区，像这种比如说在标友学区，它的亚裔占的在那个就是天才班的比例是非常高的，我们知道那如果要这个法律通过，他就是要人为的把这个比率 降到亚裔的比例，亚裔的整个学生的比例。
而那个大家可以想想，中国人是传统特别注重教育。比如说，如果我自己，如果我的孩子上不了天才班的话，那我把我房子卖掉，我也要支持他们去上私校。那么你现在咱们这个地方这个公立学校已经是这个超员了，你想想，如果这天才班的孩子将来都去上私校的话，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对，还有在这上面还有更雪上加霜的事情，就是说还有在这个在华盛顿州，就是州议员就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已经通过了亚裔细分，就是说在亚裔的基础上又往下细分，就是说要分成华裔、韩裔、日本裔，那这样细分下去，那势必导致这个天才班又要再继续往下分到，就是说
华人
受的影响会更大。
而且美国呢是一个案例系统，你只要有一个例子，那么后面就会去参考，所以这是开了一个非常坏的头。我们已经知道有一些软件公司已经要求按照种族比例来招工。我觉得这个如果这几个法案通过以后呢，那对于这个很多就是通过这个努力工作这个取得成就的这个种族来说呢，是一个非常很长远的影响，不只是一代人的一个非常非常坏的一个开始。
对对，你这个让我想到了什么 glass ceiling 哈、啊，就是玻璃
天花板。
那这个就是说，这比玻璃天花板的效应，
这个叫水泥天花板。
对，钢筋水泥。
这个叫做连门都进不去。
对
啊，
对，我再补充说一下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华盛顿州参议院现在的一个 bill， 就是6406。这个 bill 呢实际上更加可怕。为什么可怕呢？我们大家都知道1998年的时候，华盛顿州它受加州反 AA 的运动鼓舞呢，通过了一个 I-200， 它禁止州政府以及附属机构根据种族、性别、国籍、宗教等进行区别性对待。举个例子，我们都知道实际上以前因为你可能黑人受歧视，现在你因为作为亚裔或者作为中国人，你反而要被进行反向歧视，因为你太优秀。那么今年这个 SB 6406议案呢，它要求推翻这样的法律，他们要求我们要的是同等的对待，要的是同等的 outcome， 就同等的结果，而不是同等的机会。也就是说，无论你怎么努力，仅仅因为你是亚裔，你是中国人，你就获得了比别人更少的机会。这个其实也是不符合美国的宪法精神，所以就说目前这个事情获得了很多人的支持。比如说华大的校长，他觉得华大这个亚洲学生太多，中国学生太多，也获得了华州教育部长的这个支持。他们说我们要在从幼儿园一直到大学各个阶段都要照顾其他的族裔。那么对于我们勤奋好学的中国人来说，包括印度人，其实整个亚裔都是这样，那么这是一件极其不公平的事情。甚至就像刚才秋侃说的，更可怕的事情就是如果这个事情蔓延到就业，你现在 IT 公司中国人太多了，印度人太多了，你们是不是该把名额让出来搞10%+的黑人进来？先不说能不能搞到这么多人，进来以后质量怎么样，这都不可预知。那么对于辛苦工作很多读了博士来工作的人来说，他可能将来更是雪上加霜。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6406的一个法案居然还能在华盛顿州被提出，而且是有违美国宪法精神的一个法案，我们觉得我们一定要动用我们自己所有的力量去对议员进行写信、打电话，包括捐款给他的政治对手，让他来达到我们的目的，说你不能够是就是repeal 这样的一个公平的法案，而是让一个有歧视性的法案来代替它。
好，我们接下广告，然后再来探讨我们应该怎么做。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大年初三看春晚，热热闹闹过大年。
由西雅图中文电台主办 ，CCTV 中学生频道协办的摩根茶2018西雅图华人春节晚会，将于2018年2月18日下午2点和晚上6点半，在 Renton 的宜家演艺中心演出2场。
晚会邀请到6位国家级、明星级的演员齐聚西雅图，包括东方歌舞团首席舞蹈演员曾明、辽宁芭蕾舞团首席演员王韵和焦阳、江苏昆剧院著名演员曹志威、2017世界中国小姐张雨绮，以及国家级京剧演员曹晨等参演。另有《我要上春晚》优胜选手，以及西雅图知名演出团体和个人出演，精彩不容错过。
西雅图华人春节晚会是大西雅图地区最具代表性也是规格最高的群众性文艺演出，欢迎广大听众朋友们踊跃前往观看。
购票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登录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购票。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主播陈晨，在此给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拜年，送走金鸡，迎来瑞犬，愿盛世中华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全球华人平安喜乐，生活美满。年是一颗颗甜蜜的糖果，一套套崭新的衣裳，是一张张欢乐的笑脸，一束束璀璨的烟火，是一顿顿丰盛的年夜饭，一张张回乡的票根，是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对家人的那一份难割难舍。大年初三，西雅图中文电台将与 CCTV 中学生频道共襄盛举，送给大家一台年味十足的春节晚会，欢迎收看。
欢迎回到我们的时事三人谈。那么今天我们是特别的时事五人谈，我们的话题是反这个教育领域的华泽教育领域的这个种族配额啊，那现在看来形势很险，很险啊，那么很险峻，或者说因为华州的这个参议院啊也在马上要投票，他如果通过这个法案叫 SB6406 的话，那么好像各个领域都要靠种族的这个比例来进行配额，这好像是有违像汤姆所说的有违美国的这个立法的这个宪法的。那如果这么严重的这个情况出现的话，我们能做些什么，或者说我们能不能有没有可能阻止这样的恶法的通过？
啊，首先哈，这个如果这个恶法如果通过的话，会造成了很多非常不现实的要求，就是说一个最不现实的就是说他无疑会把教育的成本大大提高。那首先比如说你把降低要求把学生招进来，有就是这些即使支持者他都承认有很多比如说英文都没有达到标准的，那像这种情况呢，他无疑就要雇佣专门的英文的那个辅导老师，或者是如果是数学差的，那还要雇佣外加的数学的辅导老师，就是说 无形中就要增加教育成本。那大家都知道，明天大家有一个投票，就是学区的2月13号有一个投票，就是增加学区的 levy， 叫 school levy。 那大家都很大反响，这就是说为什么要有这个 levy， 是因为现在这个 budget， 就是说州政府已经承担不住这个给学区的 funding 了，所以才会有这样的 budget voting。 而且大家也知道，就是说州政府从今年开始就是突然的这个房价猛增，房价的估值猛增了20%，就是说大家交的税已经足够高了。
我其实很想就是借这个机会，因为我们的时间可能过得会比较快啊，那么能不能借这个机会就是谈一谈这个紧迫感，因为我们现在票快投了，不管是North Shore 这个学区的票快投了，然后华州参议院的这个法案也快投了，那么在这个非常紧迫的情况下，我们华人也好或者说亚裔也好，能做些什么，然后如果大家没有这个紧迫感，好像事不关己，让它过好了，那么以后我们会遭受什么样的后果，那么如果我们不想有这样的后果，那么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
这点我来说一下。首先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是通过立法程序走的。大家在美国生活了一段时间就知道，影响立法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影响议员，参议院、众议员。那么大家其实只要到华州州政府的网站上找到立法院的这个所有的参议员和众议员的名单，就有他们的 email， 有他们的电话，我们就可以给他写 email、打电话，表达我们对这两个法案，一个是 HB2927， 还有一个是 SB6406， 表达这两个法案的不满，要求这个议员投反对票，这是最简单的做法。如果你再狠一点，你可以再加一点，就说如果他投了赞成票，我会记住的，我以后不会再给你捐款，也会号召我的朋友不给他捐
款。没有，
肯定有很多人是捐款的，比如说每次这些参议员选举，我都会给我喜欢或者说我认为我支持的这个参议员、众议员，我去给他捐款。当然了，这个捐款是要求公民或者绿卡，但是写信表达不满，这并不要求你有任何身份。你哪怕只是一个，比如说 H1B 的一个这个临时的工作的或者学生都可以，因为你未来很有可能经常长期会待在这里。但是记住，写邮件包括打电话的时候，你要留下自己的真实姓名、真实电话，这样子的话才更有说服力。
我现在知道，现在微信上面有好几个群都快满了，然后有很多就是非常热心的朋友在组织这样的活动，然后有没有一个可以当做模板的一封信，比如说能够大家稍微改一改就发出去，这样可能特别是有的人英文程度不是很好，然后他们也想参与，也想表达他们的意见的话，能不能就是直接用？
对，这个是没问题的。我们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公众号，叫做华州华人之声，华州华人之声。你只要到微信搜索这个公众号，关注一下，然后查看它的历史，我们就提供了大量的相关信息以及邮件或者电话的模板。你只要把这个邮件稍微改一改，写上自己的名字，写上自己的电话，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附上自己的地址，发过去给每一个参议员，给每一个众议员发信。
那我知道加州这个SCA5啊，这个他后来就是胜利，还是靠大家行动起来走上街头。那我们有计划走上街头吗？
因为现在这两个法案呢时间非常紧迫，比如说这个 HB 的一个听证会是明天晚上在 North Shore 学区，SB 的那个6406呢是后天进行一次初选投票。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举行比如说插牌呀、或者说是游行示威啊，可能已经比较晚了，而且我们也知道现在这个天气一月份天气二月份不是很好，那么用邮件电话的方式实际上已经能够很大程度上的表达你的态度，影响 potentially 的影响这些议员的投票。
这个听证会的情况能介绍一下，就是普通的家长能参与吗？就是比如说我们很多家长他们都很义愤填膺，或者说他们很想表达自己的意愿，那么听证会上能够发声吗？
首先就是明天在 North Shore 的那个会议不是一个就是关于立法的听证会，它是一个 North Shore 来试点这个法案的一个就是相当于是家长委员会的一个相当于是workshop。但是呢，我们建议所有关心这件事情的华人朋友去旁听，来表达我们对这件事情的关注。明天的地址是3330 Monte Villa Parkway Bosel 98021。这个地址
单位的名字叫什么？
是那个School District。这个我们会把这个放在华州华人之声这个公众号上面，大家去那个公众号看就有这个信息，时间地点都会很清楚。还有一个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把这个信息传递给周边的人，比如说这个把我们找到的这些证据、这些视频PPT 转给大家，因为这个法案隐藏的非常深，我们不需要来纠结法案的内容，我们看到的他法案所要求的结果是对我们亚裔非常不利的，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个信息传递给尽量多的人，然后呢我们才能让大家来行动起来，给议员施加压力。
对，放进自己的朋友圈。
对，大家可以关注华州华人之声，看他的历史文章，多多在自己的朋友圈转发，在自己的朋友群里头转发。然后关于明天的这个学区的听证会，地址时间也在华州华人之声上有，欢迎大家去参与，但是呢要保持安静，而且不要发生冲突，我们只需要表达我们的态度就足够了。
下面咱们再来听一下这个 North Shore 关于这个要实行的这个变化的
School District. Our highly capable program must mirror the demographics of our entire school district. And at this point in time, our demographics do not mirror our general population. So change is necessary and urgent for all students in North Shore.
所以这个非常清楚地揭露了这个法案的目的，就是要按照种族比例来限制天才班的学生的人数，
亚裔学生的人数。
对，亚裔学生的人数。
我们知道你们先弄了一个那个频道，就是华人之声啊。那我们如果有就是已经成型的文章，我们中文电台网站也可以帮你们转发啊。这样子的话，如果有听众朋友找不到你们的频道的话，我们可以到我们中文电台网站去找啊。那么就是我相信这个大家的出发点都是很好的。那么最终就是我们这个行动的这个或者执行力有多强，或者说最后的效果能不能达到我们自己的目标，现在其实是一个考验的时候，因为如果这个大家看得到的这种行动没有的话，比如说游行啊，或者说示威啊，或者说然后当然这种容易引起就是他们主流媒体的关注，因为照我的理解啊，比如说投票的人他最好在他的媒体上能看到，因为投票的人很多是讲英语的，那么如果这些英文的媒体能看到我，特别是我们的声音，这样子的话他可能也会考虑。现在这个大家想到的比如说给所有的参议员发信，究竟有多少的效果，我们现在还是一个还是一个问号。所以我觉得啊，这个有一些行动啊还是要能做的还是要做，然后兄弟周成功的经验也要借鉴。虽然说我们现在来的时候都非常义愤填膺，我们想要防止这种恶法通过，然后防止这种恶劣的后果发生在我们的子女身上，但是我们如果没有一个行之有效的这个行动， 那么最终呢，还是眼睁睁的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各位，你们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大家更加这个紧迫感更加强一点？
我们现在有很多就是专门的微信群，这个大家都知道，微信现在已经是组织和沟通华人最重要的这个途径了。那么我们希望有一些更多的办法在上面进行讨论。
其实我知道，其实我们这个即使在华州，即使在这边这一带西雅图、Bellevue、Kirkland、Redmond 的这边，以前即使是大麻店，就是反大麻或者什么东西，很多家长都是组织起来，然后可以说是游行，然后跟那个议员去沟通，然后开听证会，做了很多的工作。那现在呢，一方面我们这个事情已经晚，一个是有点晚，再一个是没有大的行动。我觉得我们应该拿出更大的勇气，拿出更大的行动，就是冷一点，该擦牌还是要擦牌。
对，小袁你讲的对，就是除了发 email 打电话，
对，
那比如说议员在 Olympia session 的时候，我们觉得应该组织一些人到那里，就是说反映我们的不满。
对，我非常同意这个观点。我觉得首先这个在这个事情上，这个我们华人的这个热情空前的高涨。在星期五的时候只有几十个人这个群，现在已经500人，这上限已经满了，现在我马上要开2群。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不是这个热情的问题，而是时间非常紧迫。因为我们知道这两个法案也就这几天的时间，他们我感觉他们好像偷偷摸摸就要想把这个法案通过了，这个对于我们来说是很不利。但是呢，我们现在有很多非常有热情的家长，大家分工协作，去研究这个联系不同的人去跟进度。所以我们下一步就是我们要call for action， 要让就是组织很多，就像你刚才你说的这样的一些表达我们观点的一些这样的示威啊什么的。
而且我觉得从这件事情来说，其实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就是华人方面的一个缺陷，就是说我们缺乏一种长期的有效的一种机制，这是我们以后可以借鉴的地方。就我们每次都好搞得好像很被动的啊，到了临门一脚才发现，哎，有这么一个法案是吧，然后就去做研究啊，然后去发动大家然后什么的。但是如果可能的话，其实我们应该向一下其他的族裔学习，比方说犹太人啊什么的，建立我们自己的一些funding 是吧，然后建立我们的游说团啊，一些比较高级的 consultant 啊什么的。
对，这 Gavin 讲的对，就平时呢也要关心这些选举啊，比如说要积极参加选举啊，比如说议员的选举捐款啊，也可以关心，就是物色，就是对我们华裔亚裔比较有利的议员。
对，我就想最后补充一句话，政治就是一盘菜，如果你不做菜，你就要被他做成菜被别人吃掉。
其实我们在节目前讨论的时候也说了，就是也很好的一个点，就是100多年前是有排华法案的，那么现在呢，前两年华州还说为排华法案道歉，那么现在呢，其实我们最需要的不是道歉，而是防止新的排华法案的出生。
对，
而且我觉得很多时候他们因为亚洲人普遍的比较叫亚裔嘛，就普遍的不发声，所以很多时候。